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刚刚砸下了几百甚至上千亿美元，打造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 AI 技术。然后呢，你转过身立刻就把这个可以说无价之宝的东西完全免费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哇，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商业自杀嘛，对吧？
对，正常人都会觉得这是自杀。但在2026年7月的今天，这不仅不是自杀，反而成了全球科技巨头们最冷酷也是最有效的一种商业战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这场对今日核心情报的深度挖掘。
确实，这完全颠覆了咱们传统的商业逻辑。那个过去我们总觉得所谓护城河就是建立高高的技术壁垒嘛，把资源死死地封闭起来。
没错。
但是现在的科技圈怎么说呢，权力和护城河正在一种非常反直觉的方式发生剧烈的转移。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是一份极具洞察力的绝密分析笔记。
对的。
这份资料呢，是由金晶镇律师为我们独家提供的，里面包含了他对当前技术格局那种极为敏锐的观察。
今天的探讨绝对是干货满满，我们要从最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那个惊天大逆转聊起，然后呢，深入中垒大模型之间可以说是白热化的开源博弈。
还得聊聊应用层。
对，最后看看那些已经能直接在后台替咱们人类打工的 AI 特工。那我们立刻开始吧。首先聊聊物理层面的基建，也就是算力。
好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云服务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寡头市场，就是像 AWS 啊、微软 Azure 或者谷歌云占据绝对主导，对吧？
以前确实是这样。
但根据笔记里的情报，就是 Meta 他们刚刚直接把这周牌给掀了。
没错，业界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啊。Meta 刚刚宣布成立了一个全新的云业务部门，叫做 Meta Compute。
哇哦，
也就是 Meta 计算。他们现在不再仅仅是去买算力了，而是要把自己庞大的闲置的 AI 算力直接作为云服务卖给外部客户。
等等，就是直于对外卖。
对，为了让你对这个规模有个概念啊，那个 Meta 今年在 AI 基础建设上的支出预期高达1450亿美元。
天哪！
换算下来大约是200万亿韩元啊。这个消息一出来， Meta 的股价应声大涨超过10个百分点。
哇，那以前靠他们吃饭的人呢？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以前专门给 Meta 租借算力的云服务商，比如 CoreWave 和 Nevius， 股价分别暴跌了 10.8% 和 12.4%， 直接被赶趴下了。
这就好比一个常年租车的超级霸客户突然宣布自己开了一家巨无霸租车公司，直接把以前的房东给干没饭吃了啊。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我必须在这里提出一个疑问呐、就是 Meta 这么做在战略上真的合理吗？他们本质上是一家社交媒体和广告公司嘛。如果现在开始对外卖算力，这不是直接跟 AWS 还有 Azure 这些云巨头宣战吗？他们为什么要为了赚点这种出租算力的零花钱去破坏现有的合作关系呢？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们绝对不是为了赚点零花钱。
那是为了什么？
Meta 这个举动其实是向华尔街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就是他们找到了将庞大算力变现的路径。这就把原本无底洞一样的所谓成本中心硬生生给扭转成了一个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利润中心。
明白了。
不过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宣战和冲突非常有原件，这正好印证了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资料里给出的一个极其犀利的警告。
哦，什么警告？
是关于公链的系统性风险的。
公链风险，这个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那个他指出啊，如果你是一家正在使用云服务的企业，你现在必须立刻重新审视你的基础设施供应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掌握底层算力的一方突然也下场做大模型了，或者说进入了你的应用赛道，变成了你的直接竞争对手。
哇，那我的整个供链就会瞬间变得极其脆弱。
对，非常脆弱。
啊，我彻底明白了。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创业公司，我高高兴兴地租了某家云厂商的服务器来训练我的 AI 模型。结果有一天，这家云厂商自己也发表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竞品模型，这时候他们完全可以找个借口限制我的算力，或者恶意提高我的 server 租金呢？
没错，因为 server 就在他们手里嘛。很正确， 正如金京镇律师所提醒的，如果你没有在合同里提前做好防范，一旦发生这种断供，你连防守的法律依据都没有的。
确实太可怕了。
所以底层算力霸权的转移意味着科技圈的商业信任必须被彻底重建。你租算力的公司随时可能会把算力卖给你的死对头，或者他自己就是你的死对头。
所以 Meta 实际上是在把硬件算力武器化，但咱们都知道算力只是引擎，真正控制方向盘的还是软件层面的大模型吗？
对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深挖的第二个大事件，就是令人讽刺的是，目前软件战场上最具攻击性的武器并不是那些被高墙围起来的什么闭源大模型，而是完全免费送给全世界的东西。
确实如此。
我刚才看 Artificial Analysis 最新发布的 V4.1 版本测试排名，
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时刻。中国智谱，也就是智谱的开源模型 GLM-5.2 刚刚以51分的超高成绩登顶了开源模型榜首。
哇，第一名啊。
对，它不仅超越了 Minimax 和 DeepSeek， 甚至领先于 Kimi。 智谱作为中国 AI 六小虎中首个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刚刚筹集了大约 5.58 亿美元，可以说弹药非常充足了。
在我们讨论这个商业逻辑之前呢，你得先帮我把资料里的这些技术术语翻译成大白话。
没问题。
资料里说这个模型采用了什么744B 参数规模的 MoE 架构，并且还支持高达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这对于普通用户或者开发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呀？
好的，我们先说这个 MoE 架构，它的全称是混合专家模型。打个比方啊，它不是让一个极其庞大超级耗电的所谓全科大脑去处理你的每一个微小问题，相反它内部包含了很多个专科医生。
哦，分科室了。
对，当你问医疗问题的时候，只有医疗专家被激活，当你让他写代码的时候，就只有代码专家上阵。
哇，这样效率高很多吧。
没错，这使得模型在保持极致聪明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运行所需的算力和成本。
那那个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呢？
简单来说，就是它的短期记忆容量巨大，你可以在一次对话里直接塞给他好几本厚厚的书，他能瞬间理解全部内容并回答你的问题。
明白了，这就意味着他既绝顶聪明又极其高效。但是这里就是最让我觉得很直觉的地方了。
怎么说？
就是在6月12日的时候，美国刚刚通过出口管制封锁了 Claude Fable 5。结果仅仅过了一天，智谱不仅发布了这款排名第一的 GLM-5.2， 而且使用的是黄无限制的 MIT 开源协议。
对， MIT 协议。
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拿去商用，甚至改了代码都不需要公开。那个在美国到处设卡封锁的时候，他们把这么昂贵的技术完全免费送人，到底图什么？
要理解这个举动，咱们必须跳出那种传统的卖软件授权的思维。在这里呢，金京镇前国会议员的洞察就非常深刻了。
他怎么说？
他指出，在当下的技术博弈中，这种无条件开放的力量，它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封锁的力量。所谓出口管制，本质上是在市场上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真空，而开源模型瞬间把这个真空给填补了。
哎，我懂了，这就像是在修铁路嘛。美国试图通过管制来决定某些地区只能买谁造的火车。面对这种情况，智谱的做法是，好，我不卖火车，我直接在全世界免费铺设我的铁轨。
没错，直接铺铁轨。
一旦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开发者习惯了在智谱的铁轨上造应用、跑数据，那么出口管制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整个生态系统、整个行业标准已经建立在智谱的底座之上了。
哇，你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他们确实牺牲了眼前的软件授权费，但换取的是整个生态的话语权。
太聪明了。
所以对于正在收听咱们这场深度探讨的你来说，如果你在企业里是负责技术决策的，那你的首要考量标准现在已经改变了。
怎么改变了？
以前大家都在问哪个模型最聪明，但是现在实务操作里的第一问题变成了，这个模型的科研协议在法律上是否允许我们的业务线无碍纳无风险的去使用。
对，合规成了第一位。
没错，限制你的不再是技术瓶颈，而是合规和协议。 在顶尖模型能力趋同的今天，协议的自由度就是最锋利的商业武器。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啊，现在开发者们手里有了像 MIT 协议这样完全自由的免费铁轨，又有了像 Meta Compute 这样便宜的算力引擎，那么接下来应用层必然会迎来一场大爆炸。根据笔记里的情报， AI 已经从单纯的陪人类聊天正式跨越到了真正替咱们干活的 AI 特工阶段了。
对，过去的24小时内，应用层的产品发布可以说是极其密集。咱们先看多模态领域， Google 的 Gemini Omni Flash 视频生成 API 正式上线了。
这个功能真的很疯狂，
它彻底打破了过去的创作门槛。
没错，就是你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的剪辑软件，只需要把一段乱七八糟的文本提示词、几张静止的图片或者一段随手拍的短视频直接通过 API 丢给它。它能直接给你生成一段带有音频的完整视频，而且你知道吗，每秒的成本只要$0.10。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低，而且为了防止技术被滥用， Google 在所有生成的视频里都打上了 SenseID 水印。
SenseID 水印？
对，这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加密数字水印，直接嵌入在像素里面，用来证明这段内容是 AI 生成的。
哇，这个防护措施很到位。
紧接着呢，是 xAI 推出的 Voice Agent Builder，这可以说是一个能够改变企业组织结构的工具了。
怎么个改变法？
它的核心在于自然语言编程，就是你不需要懂任何 Python 或者 Java， 你只需要用大白话描述你想要的通话流程，连接到你的公司知识库，几分钟之内就能捏出一个客服或者销售特工，每分钟的奥宾成本只要$0.05。
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深挖一下它的商业意义啊。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客服机场变得聪明了一点吗？
绝对没那么简单。
对，这实际上意味着软件开发的范式被彻底颠覆了。
没错，
以前企业要开发一个工具，瓶颈在于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工程师去写代码，去接 API。 现在当你能用自然语言直接指挥 AI 的时候，企业的瓶颈就变成了我们究竟想要设计什么样的客户体验，执行不再是问题了，设计和逻辑才是真正的问题。
分析得非常透彻，就引出了今天最令人震撼也最能体现这种特工化趋势的发布。
是什么？
Cloud Code 2.1.19 版本。
哦，这个我看了资料，简直是王炸。
对，它不仅上线了可以直接生成数据可视化的 DataWiz 技能，更具颠覆性的是它的后台智能体功能，
也就是 Background Agent。
没错，
让我来打个比方啊，以前咱们用的大模型，哪怕是早期的 Cloud， 都像是一个刚入职缺乏安全感的实习生。
哈哈哈，对，
他每写一行代码都要停下来敲你的门问，老板，这行怎么解？下一步该干嘛？你必须一步一步地牵着他的手，
确实很累人。
但是现在的 Cloud Code， 根据资料里的实操指南，你只需要按下 Ctrl plus B， 把它打入后台，接下来他就是一个拿着百万年薪的极其成熟的高级程序员了。
完全同意。
他会在工作区里自己去审查代码、修改 bug、自动完成 commit、 提交 push 推送，甚至在 GitHub 上直接发起一个拉取草案，他自己默默把活全干完。只有在彻底完成或者遇到他确实无法决断的问题时，才会按铃通知你一声。
从一问一答到自动执行，这就是从对话工具到执行特工的质变呢。
米说，
但作为专业观察者呢，我必须在这里拉响一下风险警报。
好，要注意什么？
千万不要因为 AI 表现得像个高级程序员，你就完全放弃监管了。绝对不要看都不看，就直接把后台 AI 自动生成的代码 merge， 也就是合并到你的主分支里。
那肯定不行。
人类现在的工作变成了最终的审查和确认。因为如果 AI 产生了幻觉，或者引入了错误的依赖库，一个自动提交的代码可能会瞬间搞坏你公司的整个系统。
这也确实让人细思可恐啊。当我们为了追求效率，让这些 AI 特工接管我们的电脑后台，帮我们处理所有的邮件、修改核心代码，甚至未来接入咱们的银行 API 的时候，
他们可是知道我们所有的底牌啊。
对啊，那我们的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该怎么办？
这个你放心，资本市场的嗅觉永远是最灵敏的，他们已经看到了特工化趋势必然带来的巨大隐私焦虑。
有什么动作吗？
比如主打极致隐私保护的 AI 平台 Venice AI， 刚刚拿到了65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直接晋升为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
等等，估值10亿美元，仅仅是因为它主打隐私保护吗？
正是如此。Venice AI 的核心卖点非常明确，它绝不记录你的提示词，所有的对话和执行记录完全存储在用户的本地设备上。
哦，本地存储。
你要知道，当 AI 特工接管的工作越多，渗透的越深，用户对数据不被偷窥的需求就越是刚需。在 AI 能帮你做任何事时代，保证 AI 不背叛你就成了最值钱的商业模式。
太精彩了。当软件里的智能体已经能够在后台自动写代码，能用大白话打电话搞定客户，甚至能自动剪视频之后，我们必然要问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他们被困在硅基的伺服器里，这就够了吗？显然不够，他们的下一步必然是走向现实世界，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最后一个战场——具身智能。
提到机器人啊，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都是那种精密的机械臂、液压关节，或者是类似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
嗯，冷冰冰的钢铁躯体吗？
但根据资料中关于中国市场的最新行业动向，华为、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现在的战略目标根本不是去造这些钢铁躯体。
那他们在抢什么？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
他们全部瞄准了机器人的大脑。
大脑？
对，数据非常直观。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嵌入式智能领域大约438亿人民币的融资里面，有超过一半的资金全都流向了智能系统、开发工具、云服务这些所谓的大脑领域。
哇哦！
他们等于是把制造躯体的脏活累活留给别人，自己只做核心的赋能者。
哎，所以这简直就像是当年个人电脑时代的重演啊！当年微软根本不屑于去造电脑的塑料外壳或者显示器，他只做 Windows 系统。
没错，就是这个逻辑。
结果就是全世界所有的电脑厂商，惠普、戴尔、联想都得乖乖装他的系统。
对的。
现在这些巨头等于是向所有的硬件厂商宣告，你们去造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吧，但他们必须要接入我的 AI 大脑云服务才能动起来。谁控制了大脑，谁就掌握了整个生态的最高议价权。
哇，你这个类比完美的揭示了商业权力的本质。硬件最终往往会沦为利润微薄的商品，而操作系统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确实，
这再次呼应了金晶镇律师在报告结尾处留下的那句核心箴言。
他是怎么总结的？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今天这个时代，核心竞争力根本不再是技术实现的代码难度，而在于你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这最终考验的其实是策划与企划的能力。
没错，当最顶级的模型可以因为 MIT 协议而免费获取，当训练模型的算力可以像水和电一样从 Meta 那里买到，当写代码这件事情可以通过按下 Ctrl plus B 交给后台的 Claus 自动完成，这个时候你靠什么硬？
对呀，靠什么呢？
只能靠你对行业的深度理解，也就是你的经验，靠你与客户之间建立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关系，也就是信任，以及你沉淀下来的独家业务信息，也就是数据，这才是真正的护城河啊！
完全同意。今天咱们把这些孤立的事件串联起来，你会发现 AI 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一种不可逆转的重构。
是的，
从 Meta 的算力反击，到质谱的开源破局，到 Cloud 的后台特工化，以及巨头对机器人大脑的争夺，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个终极问题。我想基于今天的素材，向正在收听的你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思考。
是个怎样的问题？
既然强大的模型唾手可得，既然 Cloud 可以在后台不知疲倦地写出完美的代码，如果未来连执行物理任务的机器人大脑都变成了可以随时接入的云服务，那么作为人类的你，在这个系统里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
当动手写代码和执行具体操作不再是你的护城河时，你准备好跨越那道鸿沟了吗？
是啊，你准备好从一个满头大汗、亲力亲为的那个动手干活的人，也就是 doer， 彻底进化为一个纯粹凭借你的行业经验、直觉和品味去策划、指挥并验证 AI 执行结果的导演或者编辑了吗？谁能最快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谁就能在未来的技术浪潮中站稳脚跟。
这是咱们每一个人今天下班后都必须直面的拷问。感谢你今天全程陪伴我们进行这场信息量极大也极具颠覆性的深度探讨。 希望今天这些从算力底层到应用前沿的洞察，能为你理解未来的商业竞争提供全新的视角。带着这个新视角，去重新审视你每天的日常工作吧。我们期待下次继续与你在知识的海洋里进行深度的潜游。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